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今天晚间我们交通第五堂，管教与奖励。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五节，这边讲说，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人管教儿子，那这是神用来做一个讲到他怎么来管教他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代表。在箴言十九章第十八节，这边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他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可以翻成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有指望。所以管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管制教育，他要在孩子的身上呢，建立他自己能够自制的习惯，让他们去持续做对的事情。所以借着管教，好像来管制，来教育他们。那这个什么叫做做对的事呢？合乎圣经。那当然，当然父母在管教的时候，主要就是代表着父母所说的事情。所以用一个花园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那孩子呢，在花园有一个范围里面，他在里面玩耍，他是很安全的。但是今天呢，在这个 boundary， 在这个围墙的外面，那我们知道不知道有怎么样的危险。所以父母亲的规定好像就是这个范围，这个花园的一个界限。那父母呢，尽所有的力量保护孩子在这个花园里面，因为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其实遇到许多的危险。那但是呢，你要把它放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孩子会哭闹，他们吵着要出去，明智的父母亲呢，不会屈从他们无理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限制当中，有的时候遇到孩子们他们的反抗，啊，但是呢，这个时候需要有规则、有引导、有管教。那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有两个方面来完成。好，你说怎么样让他愿意在这个范围的里面？那当然，一个呢就是管教，另外一个呢就是奖励，就是奖励。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棒子跟胡萝卜啊，好。在这个是不是在这个驴在走啊，前面一个胡萝卜挂在前面哈，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棒子哈，那这些呢我想就是管教还有奖励，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规定而活，因为这样是一个威权主义，不是，我们只是强调这个规定哈。那我们也不是选择自由而活，那这样会带来危险。所以在管教跟奖励那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第一个来认识，管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是必须的。所以箴言十三章十八节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自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让我们认识到管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刚刚我们就讲到了神管教，他特别用人管教儿子来做一个相对应的比拟。所以他讲到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你看见他这边有讲到，在地上儿子就应该受父亲的管教，也就是说父亲应该要管教儿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另外一面就看见神管教我们，好像父亲管教儿子，但他讲到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那同样的呢，就是说父亲，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儿子，你会去管教你的儿子。 那管教是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所以这些经节都让我们看见，管教是神的心意，管教是必须的。那关于管教儿子呢，儿女哈有两个错误的极端。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孩子的本性是好的，不用管教，让他自由发展就好了。很多时候父母怕管教会伤害孩子，那这样的观念呢是非常的错误，他不知道那个本性。有的时候孩子看起来是非常的可爱，所以父母呢就好像不忍心来管教他。那但是呢你要知道说，不是性本善，乃是说人里面有一个罪，他在人的里面，在孩子的里面，其实那一个罪性已经都在了。所以呢你不去管教他，让他自然的发展，到最后呢就是没法管教了。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所谓的棒子下出孝子，那条子底下出好人。我想这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但是呢我们要认识到，就说刑罚、体罚、处罚跟管教其实是不同的。管教不一定是需要刑罚，那刑罚不一定达到管教的那个效果，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极端。那我们认识父母在孩子面前呢是神的代表，神对他指明心是爱，手续是公义。所以神讲到说父母要怎么样来管教呢，那代表神他怎么样来爱而有的管教。那父母给孩子两个礼物，就是爱和管教。那父母对儿女爱之关系的建立，在帮助他们建立与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这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到的。那父母要谦卑接受神的管教，承接环境的管教，设立代表权柄的管教。所以我们要管教孩子，首先父母在神的面前呢也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好，那当然人都会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呢父母自己要知道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所以借着管教儿女，很多时候神借着孩子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生命性情跟他们何等的相似。他们是我们所生的，那在他们身上的缺点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也是有的。我们在管教他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先来管教我们。好，那我们下面看管教的目的。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到第八节，那接着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然后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他这边做一个比较，那也有一个分别，就是深深的父管教是暂随己意来管教，当然没有办法跟我们天上的父神他管教我们来相比拟。那他管教我们有一个目的，好，你看见他讲到说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这是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管教有一个目的，神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他圣洁上有份，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凡管教的是当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去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管教最后呢，它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叫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结出那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父母对儿女管教主要的目的是孩子认识神公义的法则，神圣别的性情，认识神自己。借着管教我们知道成全儿女，让儿女们呢成为神可用的器皿。 好要达到这个 管教的目的，我们从几个方面，在消极的一面呢，他说到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那管教的目的是把不顺服的行为与痛苦难过呢，在孩子心中建立一个连结。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管教他？因为呢，当他在不顺服的时候，你会让他里面很清楚，今天我不顺服，不听父母的话，我会有一个后果。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怎么讲呢，难过痛苦哈。那这个跟他的不顺服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事实上我们在告诉他们一个真理，当他们选择不顺服的时候，他们不会好受。那这就是管教啊。当你不顺服，你不听话，那你有一个后果。那这样呢，往后他们生命中呢会转化成一个真理是怎么样呢？每一次他们不顺服，他们就必须要承受不顺服带来的那个恶果。那这个深深的印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呢，管教就是说，当他不顺服的时候，你要他非常的不舒服。那他这个非常的不舒服呢，叫他下次就不愿意重蹈覆辙。所以这是管教的目的。那抑制限制孩子罪性的发展，使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犯罪，少犯罪。所以你就看见说，孩子们呢，他有的时候会试探这个父母的好像底线一样，那他会违背你的意思，然后呢他会做一些事情。那如果今天没有管教，他觉得做完了哎，没有什么后果。那有的时候真的像前面讲的，父母觉得啊，这孩子真可爱，所以他好像这个天真无邪，对不对？好，他犯了一些错啊什么哈，那就觉得可以就让他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就在试探父母的底线哈，这个可以，那说为什么那个不可以？好，他就一直一直的会往前推进哈。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说，管教其实让他们在一个范围的里面，其实是为着保护他们哈，为着成全，或者是说把一个更好的他的性格能够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从消极的一面，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有的时候父母其实也不乐意管教，好，因为大家开开心心的不是很好吗？好，那就原谅他，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好，他犯错了，好，我就原谅你了。那但是呢，孩子们也不希望受管教，可是管教却非常的重要哈，让孩子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付里面的悖逆背叛，使孩子从小学习顺服。所以如果在小的时候没有抓住那个管教的那个窗口那个机会哈，所以很多的父母到了孩子青少年一开始啊哈，甚至还没开始青少年，他们已经非常的头痛啊。再大一点呢，打也不是，你要骂也不行哈，就是变成说好像就没有办法管教，好，然后就变成很冷淡，有的时候就在一起，但是呢关系就破裂了哈。
可是有的家长你要去管他孩子，他也不高兴
了。对对，
管了作为这样，比如说在聚会，在大小孩子在这个走道上跑来跑去，那叫来叫去，那有人出来干涉，所以你不管管你的孩子，你应该把你孩子拉出去，还不高兴。
对，
他说你再管，你再讲，我就不来了。
所以父母哈，常常父母很多时候有一个状况哈，他们就是说，我骂我的孩子可以，但你不能说我的孩子
哈。
所以的确，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希望像这样的课，我们对父母啊，父母亲的教导哈，就让他们知道你需要管教孩子哈。很多时候我们也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孩子来到教会一个礼拜，你看他可能在主日学也就一个多小时，好，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主日学的老师在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他教育的怎么样。那真正的要教导孩子，要管教孩子，还在你的家庭，好， 就是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所以我想这些就是让父母们要知道，在消极的一面管教的时候呢，不觉得快乐的，父母其实也不乐意的，那个孩子呢更是不乐意的。好，那但是呢他有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见说，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知道说，你要塑造一个孩子的品格，我们需要教导孩子怎样正确的顺服权柄，那在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挑战，整个管教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把他们从法治到自治，从自治到神治。也就是说，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在这一个范围，或者讲到说父母定的一个规范来讲呢，儿女就是要听从。好，那今天父母是为着你的好，所以他有一个规范。好，那比方说孩子他们没有限度的在那里打电玩或什么，那父母总是会说，我给你一个规范，好，你打一个小时，30分钟，一个小时，好，那你就必须要停止。这是父母给他的一个规范。那孩子们呢，他们一开始可能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规范，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当然就会产生了需要管教的事情了，好，还有需要奖励的事情了。那但是呢，今天孩子们他愿意接受这个管教，长时间下来，那我们就知道说对他的品格好一个塑造，其实是一个很积极的。然后讲到说他们认识到说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很多父母所定下的那这些的规则是为着孩子好的，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使孩子认识规则，操练学习执行规则，那再进一步呢，使孩子将规则内化变成一个习惯，产生自律。所以先是他律，就是说外面的像一个律法一样，一个外面的规条，但是慢慢呢变成他自己有这个规律。所以我们知道管教孩子其实也就是一段时间，你说等到他真的读了大学了之后，那他能不能够有自律，他自己的时间是他自己在掌控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希望不是只是从一个规范好像只把关在监牢这样子里面，乃是说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让他们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他有一个自治自律。好，那更好的当然就是说他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好，他的品格他的生命能够长大。那讲到说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好，所以这个是需要培养的。那最后呢，使孩子能够认识神，认识神的律，认识生命之灵的律，并服从生命之灵的律。那认识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有一个律，跟老旧的生命的律是不一样的。老旧生命的律是一个犯罪的律，是一个死的律，但是里面生命的律呢，今天有生命有平安。好，那照着生命之律怎么样来生活，来行动，来行事为人，那这些是我们所盼望的，能够在孩子的身上能够把他们成全啊，培养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积极的一面。好，然后我们盼望说孩子们呢，他们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孩子在聚会里面跑来跑去的，就是不尊重聚会。所以从小要，其实父母要教导孩子你要尊重聚会，这个我们这个第四个小点。好，讲到说尊老爱幼，要帮助像老人家，你就从小提醒他们，好，帮老人家这个开门啊，让座啊，很简单的一些礼貌，比方说谢谢，对不起，不客气，哈。那常常我们对年轻人都要提醒他们，你得罪了别人，那你就说一声对不起，好。那像这一些呢，就是从小呢教他们礼貌方面的。那不要单顾自己，很多父母哈， 然后眼睛只看着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说在团体当中，其实要教导孩子在教会的生活哈。那吃饭爱宴的时候，要先顾到别人。那当很多人都要拿菜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让小孩子先去拿哈？或者是说，让他们随便拿哈，拿了很多，这父母都要教导了哈。那就是说，你要顾到别人，好，然后别人还没拿，好，或者应该年长的要先拿等等的哈。那尊重聚会，好，大人在祷告的时候还是要学习安静哈。那今天我们比较不像，有很多中西部的他们传统美国人的教会啊，他们教导孩子是从小他们是一个家一个家的。就我们当中的牧师啊，他就讲到说，他们都是一家一家一起参加主日敬拜的。好，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他们孩子从小他们都知道，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安静哈，那他们怎么样参与聚会。那今天很多时候，当然我们觉得很难做到，所以孩子们都带开哈，对，他们会吵会闹会影响聚会，对不对哈？但是其实教导来讲，教导孩子们他们从小啊就能够参加聚会啊，像我们的孩子当然都是在摇篮里面就带着去聚会的哈，所以他们就很习惯啊，那跟大人一起聚会，所以大人祷告啊你不能讲话哈，大人聚会的时候你不能乱跑哈，那等等啊，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们要整理房间哈，玩具要收好。那让孩子们呢从小有机会来参与，其实都是蛮好的一个教导的方式。
有的大人穿着运动裤就跑来参加聚会，那教会用什么方法去让他尊重聚会？
我想因为这种很多时候就是跟每一个聚会的习惯不一样，好，那有一些聚会就要穿得很整齐，好，你像我们去看到像 Calvary Chapel 他们的教会很大很复兴啊哈，那他们传道人基本上也不穿西装啊，不有时候就穿一个 T 恤啊哈，那因为他们的来源，比方说他们是从那个嬉皮时代开始兴起来的，那他们就是有一个目的要跟那些人哈能够好像认同哈，那所以我到那个夏威夷去哈，那个牧师就是穿个凉鞋哈，那拖鞋，然后好，那我想这些因为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的规条，好，那我们只能提醒大家什么叫穿得合适合乎圣徒的体统，好，到一个地方你就看说大家共同认同的好穿法，就是一个你应该就是配合大家，好，那我想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孩子们从小他们就有这样的认识，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尊重那一个地方，那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习惯，好，那不以自己为中心，好，这就是这个原则。有些人讲我就是这样，好，那我就不管你们啊，那这就没有一个团体的精神，所以我们说不是以己为中心啊，这个孩子这样子培养起来呢，以后他其实更容易适应，他更容易加入不同的团体啊，那更能够好像能够被神所用，因为你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其实神没有办法来使用这个孩子哈。那你为了顾到别人牧养别人，你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宁可吃亏，好，经历神舍己的爱。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哈讲到说，为着不让弟兄跌倒，我宁可不吃肉，虽然他吃肉他绝对有权利的，好，我宁可就放弃自己的权利，合法的权利。好，那保罗讲到说他们愿意放弃，其实孩子们呢从小建立他们这种不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认识哈，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太多的孩子呢，因为父母他以孩子为他的中心，所以他栽培出来的孩子呢，很自然，孩子也以自己为中心，好像他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围着他转的啊。那这个样的孩子，到后来 其实父母很难带，很难管教。好，所以我想这些点呢，我们是看见说，让孩子知道在神的家中应当怎么样行。哈，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第三个大点。哈，讲到管教的实行。那第一个呢，就是设置规则。好，那下面呢，就要讲到执行规则。所以从他律到自律，再到神律。哈，这个神律就是生命之圣灵的律，生命的律在里面，让孩子们他们知道怎么样随从圣灵，照着圣灵。那我们在这边第一个看见，你要有规矩和界限。这父母呢，一般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或者是维护家庭和睦等原因，在家中设立一些规矩和界限。那更重要的，塑造培养孩子的品格而设立规矩和界限。所以一个是为了他们的安全，比方说你几点以后你不能出去，不能乱跑，或者你要经过父母的同意，你要跟朋友出去等等，这都是为了保护他们。那另外呢，就是塑造他们的品格方面，所以需要有一些的规定，有一些的限制。在培养孩子责任感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孩子，他们必须每周几次打扫自己的房间，他们清楚知道，如果他们不打扫的话，他们有什么样的后果。好，那所以呢，很多时候父母一进孩子的房间，如果乱七八糟的，那就说他违反了他的很多父母，比方说你不能带你的饮料进到房间去，好，等等啊，哈，因为一打翻了呢，很多时候这个清理就很困难，或者是有蚂蚁，有怎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呢是在每一个家里面，好，那父母他跟有些是父母定的，有些是父母跟孩子一起定下的规定。那既然有了这些规则以后呢，当孩子愿意顺服，很多时候你还有奖励，好，鼓励他，肯定他。那如果说他违反啊，下面就有管教的问题了，好，要纠正他或者是管教他。好，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看见说怎么样设立这个 boundary 哈。所以父母祷告寻求设置规则，那还有呢，要适合孩子的年纪的哈。所以比方说0到3岁的孩子，他还没有很清楚的是非的观念，所以父母通常都是父母设定好了这个规则。好，所以你的孩子你几点钟应该要睡觉了，好，你什么时候应该要怎么样了，那父母呢给他定这个规则。好，那你不可以抢别的孩子的玩具，好，或者是你应该要让别的孩子，好，等等啊，好，是父母定的规则。那如果说呢，父母和孩子一同来定这个规则，就4岁以后的孩子，有些时候呢，父母跟孩子一同来定这个规则。好，比方说使用电子产品，好，每天不超过多少分钟。好，那过去我们家孩子呢，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就说上网嘛，哈，那我们就要规定说，上网几点以后就不能上网。好，我记得那次跟我们家的孩子就一起这个开会，哈，那就一起讨论。好，那反正到最后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能够同意的，因为的确他们很多时候说，我做功课也需要上网，好，那老师的这个作业啊，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说不准他上网，好，那但是上网呢，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他有个时间的这个限定嘛，好，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失恋怎么样啊，就他们说啊不够啊怎么样怎么样齁，功课做不完啊，很多，当然他不一定是做功课，他跟你讲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功课啊齁怎么样，然后最后大家都同意11点齁。好，那同意11点之后呢，那就要看下面要执行了。好，我说好，你们都同意咯，那这是我们共同定下的一个规则齁。但是你说他们可能在他的房间，那如果今天我每一个到几点钟我要去检查也是很不容易哈，每一次他如果超过，然后又要再管教要纠正哈，也是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就做了一个这个，反正 十一点以后那个网就切掉了，就从彻底的彻底就解决了。那当然现在可能也有一些方法了哈，因为大家更多手机啊什么哈，但是还是有方法。所以这个是我只是讲到哈，就是说我们在执行上面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好，那但是在定规则的时候呢是和他们一同商量，最后是你同意的哦，我同意了你也同意的哈，那下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执行。好，比方说吃饭的规则啊，吃饭前不要吃零食啊，吃饭的时候呢大家难得一起坐在一起，我们就不要做别的事情。好，那今天太普遍了哈，大家各看各的东西，好，那个爸爸看报看手机看 iPad 哈，孩子也是自己在看手机哈，那所以这项情形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约定？好，那我们有一个规则，那这个规则就变成说，这我们家里面大家共同的愿意遵守的。好，如果是我们一同讨论出来呢，如果是父母犯规，孩子也会提出来的。我们不是规定好了吗？好，所以父母要做榜样，否则你很难管教孩子。所以这些我们讲到先第一个要定出规则来哈，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赞扬并奖励正确的选择。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有时候一句简单鼓励的话，其实它的那个功效哈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讲到，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建筑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首先呢，第一个有了规条以后，要让孩子清楚这些规则。所以我们和孩子们不只是宣导哈，就是说今天我规定了什么事情，然后叫知其然好，而且呢要他为什么我需要定这个规则，好，要知其所以然。那所以这个当中就包含了很多的教导。那孩子们如果他不明白只是一个外面的规条，他很多时候呢要遵守是不容易，所以我们帮助他能够明白。好，你说你跟同学要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要经过我们的同意，好，我们要知道你跟谁出去。好，那他说为什么，好，那别人都不是这样子哈，那你跟他解释。那今天呢我们如果不知道你的同学他是谁，你们出去做什么，那很多的孩子比方说他们发生了什么问题，好，最后呢产生了危险，对不对？好，为了保护你我需要知道，而且你要留下电话随时要联络得到等等啊哈。所以我们在跟他的教导的时候呢，让他明白为什么我定这个规则。好，那父母要做榜样带头执行规则。所以孩子们呢是很会模仿大人的哈，所以成人是一本敞开的书，让孩子来阅读模仿。所以自律的父母才能培养出自律的孩子。所以我们如果跟他要求一件事情，但是父母呢好像说这是给孩子们的规矩，我是可以不遵守的，你看这个孩子要遵守就非常非常的难哈。所以刚刚讲说吃饭你叫他们说不要玩手机哈，但是你自己一天到晚在那里弄手机，好，那你就没法要求。好，所以这个是讲到父母要做榜样。那第三个呢，孩子遵守规则的时候呢要积极的肯定。好，积极的肯定。所以这个鼓励却不是好像一个贿赂哈，所以奖赏不是贿赂。贿赂呢会控制人，最终使人还是寻求自己的欲望。奖赏是在人甘心情愿而非受外来强迫完成工作之后所给的。好，所以今天来讲我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好像说要他们来遵守哈，所以当他甘心乐意的当他遵守了以后呢，那我们给他一个奖励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等等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也会有一些好像对价的关系哈，就说你来擦窗子哈，你擦完这一片然后我就给你五毛钱，给你多少哈。那这种呢有些时候好像也有一点用处哈，但是我想原则来讲其实是要避免的。好， 那所以呢，这要认识到这种怎么样来鼓励他们。好，当然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一个家庭不一样，好，那每一个经历也不一样，好，那所以呢，这种奖励的办法，我想也可以说是因人而异，好，但是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是物质的奖励，我们肯定他愿意自愿的遵守很多我们的这些规矩，肯定他，那这些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奖励。那第三个讲到纠正和管教错误的选择，那在箴言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在旧约讲到很多杖打，就是真的是这个打。29:17，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必使你的心里快乐。有些不好的选择，就是孩子做了错误的选择，那孩子呢，只是需要父母的纠正。所以有些孩子呢，你告诉他一下，其实他就愿意改变了。甚至有些孩子讲到说，你这样看他一眼，他就知道他错了。那但是呢，有一些错误的选择，孩子必须接受家长的惩治和管教。那特别我们这边讲到说杖打和责备，那它的定义是什么呢？你说今天真的拿一个杖来打孩子，你可能会犯法了，哈，你可能这个吃上官司了，哈。但他在圣经里面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有一个适用，叫做什么呢？就是适量的疼痛使孩子不再硬着心肠，而不是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所以今天这个讲到体罚，其实它是一个不是要我们说今天哦，为了这个社会我们就完全禁止的，所以体罚并不是法律上都是禁止的。所以呢，这个还是有很多的方式，那让他能够感受到从他身体里面的他的那个疼痛啊，是适量的疼痛，而且在安全的范围的里面。因为孩子们是这样，给他这个疼痛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记忆。所以这个管教，在必须的时候，他其实圣经讲的哈，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哈。但是有很多的原则，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哈。不是要他心灵受到伤害，所以有些时候那种刑罚变成是 abuse 哈，变成那种伤害，变成他一生心灵的阴影。所以很多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就看他小的时候，其实那个影响一直到他大哈。所以这些我们绝对要避免。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些情形呢？很多时候父母他们对于管教他并不是真的认识。很多都是在他情绪的时候，在他愤怒的时候，他开始责罚管教，所以那个时候的管教会伤害孩子的心灵，好，那伤害他们的自尊，伤害他们的心灵，影响其实是非常负面的，完全没有办法达到正面管教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说第一个，你的情绪要受到控制之后，你才能管教。你不在你怒气的时候来管教，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确实的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好，那比方说你要打孩子，他说你要抱着他打他的屁股，好，你要抱着他，你要跟他有身体的接触，好，然后呢你来责罚他，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那这个责罚知道是爱的里面的责罚。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不一定都是用棍子打，像在学校最多就 time out， 叫他冷静一下。那这个方解是他孩子安静下来省察自己的行为。那有的时候呢，让孩子失去玩的权利，他清楚他违反这些规矩的后果，好，所以他必须留在他房间里面，好，他不能参与其他孩子人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你 伤害了别人，或者说你侵犯了别人，或者你违反了规矩，所以需要把你隔开一段时间。那这个在学校在家里面都时常在应用的。那对孩子呢，一对一牧养，所以管教后跟孩子交通祷告，这是很重要的。那家长必须坚持执行平衡的教导方案，奖励孩子的好行为和管教孩子的错误选择。所以就讲到说要平衡，有奖励有管教。好，所以呢这两个方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它都是平衡的时候让孩子他得到一个很正确的讯息，他愿意听从父母，他愿意在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里面能够塑造他的品格。好，所以呢管教一定要做到始终如一，很多时候你需要重复的执行，要坚持不懈。你不能今天要求了一下，明天你看说哎这个后天他又犯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个要求不来了。那当你一放弃，你的边界没有了以后呢，你下面要再来管教就发现更难。所以这个管教你需要能够持续始终如一。那当然父亲跟母亲呢要有一样的立场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严父慈母或者严母慈父哈，那有一方呢就说哎没关系没关系，妈妈没看到就算了哈，那或者是这个就放他一马或者怎么样，就不来持要求不来管教，那这些都会产生日后的问题。那箴言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所以孩子呢有的时候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训导，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品格方面发展呢需要你坚持不懈的训导。那这些规则呢不是一下子他们就能够成就的，需要重复的经历，重复的提醒引导。所以我们讲到说什么时候能够变成他的性格呢，他先要成为他的习惯。那这个习惯是你不断的要求重复的他的经验以后变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这些习惯最后成为他的性格，成为他的品格。好，那我们下面讲几个就是讲到平衡的管教啊。那这些点呢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一些方面值得我们来思考。那比方来讲到说外在的规矩与内在的动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着重的是外在的，有些父母就是管他的外面的这些规条你只要遵守了，但是呢有些呢就是想说其实他最重要是里面的。好，那光守了规矩里面没有那个动力呢其实是价值不大的。那我们讲到说今天开车有许多的交通规则，那我们知道正常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那因为怕被开罚单所以他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你看见说路边有一个警车的时候大家车速都是按照规矩来的。好，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遵守是因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需要一个要求。好，那动力呢来自他身外之物。好，比方说这个上司这个老板每次进到办公室进到你们这个中间的时候呢，你看你员工他们马上紧张起来态度也不一样了那因为有一个外在的看到警察的时候那他们又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呢另外一种呢是来自里面的动力，我们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这就是从里面出来的那这种就是说今天老板在与不在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对不对？好，那今天是有没有警察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好像有一个监督在他的旁边，因为是从里面做的。好，那在这两个当中呢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它有一个平衡的，你不能只是说你要从里面做但是我外面呢其实就不要求你。好，就说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生来就有罪， 所以我们呢都有按着自私的欲望生活的倾向。孩子们呢，他们更是在罪恶里面，他有这个倾向，然后因着年龄大小有不同的发展。所以从小为什么要叫他听从父母，要他照着规矩，因为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个倾向是会往恶的方向去的，所以我们需要先从外面他有一个规矩。但是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叫他一生就像守律法，只是守规条，而是说要教导他。好，那我们也盼望说他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呢，他慢慢的生命被改变，好，他能够被塑造他的性格他的品格。那在这方面呢，外面照着圣经，里面照着圣灵，好，来生活行事，有一个，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在孩子们教导的时候，这有一个平衡，好，所以无论是外面的规矩或者里面的动力，好，好，另外一个平衡呢，讲到自由还有纪律。那有些人怀疑自呢是否是真的是很好，那他们觉得说自我表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特别讲到那些创造力还有快乐这方面，让孩子们能够自由的发挥等等的。但是事实上伟大的作家画家运动员讲员呢，他们都是非常有纪律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今天呢孩子常常有两种不同的，你如果认识这两种，我们就来看说那在自由和纪律当中，我们想要栽培出怎么样的孩子。那一种叫做要求型的孩子，他要什么就要得到什么，那他想得到的东西他以为是容易的，他要从孩子很小他要人家抱，那就别人非抱他不可。那如果他想看一个电视节目，他好像非看不可，不然他就会一直的哭闹吵着周围的人，好像专门要注意他的需要，满足他的需要。那他被灌输的想法是他自己的意见呢比周围的人都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孩子，父母拿他很小就没办法，所以他又哭啊又闹啊，好像父母就只好说好吧好吧算了算了，不跟你这个哈。他藐视父母的权柄，认为父母满足了他各样的念头，父母就是为了满足这个孩子的。好，所以我们也听到很多叫孩子叫什么小皇帝啊，在家里的哈，那什么事情是孩子来做主的哈，那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哈。那这种要求型的孩子，如果你今天塑造的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他的结果呢其实是相当的不好的。那另外一种孩子呢叫做满足型的孩子，他尊重别人的需要。有自制的孩子呢知道他是许多人中的一份，有时候他需要等一下是没有关系的，父母在忙你说要父母抱，那你会等一下。好，那或者是说呢，那他可以先做别的事情，他知道周围的人没有忘记他，他有一个很能够确定的父母爱他。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在事后的时候他们会满足他的需要，他尊重父母的权柄，他带他们待在他们保护之下，能够从其他人身上学习。所以许多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来认识了，你是觉得说要让他自由的发挥，或者说给他很多的自由，还是有适当的纪律应该有的管教。那如果今天只是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如果你产生最后的结果变成说这要求型的孩子，那你看见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说不晓得这孩子再大一点然后这个父母要怎么办，那这么小就好像这么的放任。那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你要 break 在他还小的时候你要 break 他的 will， 就是让他的意志你要折服他，但是你不要伤害他的这个自尊心啊，伤害他的心。那孩子的意志你不折服他，到最后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这种要求的孩子。所以我们看见自由跟纪律他两个是有一个平衡的。那最后呢讲到选择跟命令， 我们有没有听过父母对孩子说，我们去怎么样的地方啊，好不好啊，好啊，问孩子的意见，对不对哈？那这种呢是一个选择式的言语，但是不是说我们不能让孩子有选择式的，但是在必要的或者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不能给他这样的一个选择。那给他选择就表示他有一个自由的意识，他可以说好，他可以说不好。好，所以有些父母问孩子说，今天去聚会好不好啊，你给他这个选择，好，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所以在重要的事情上，其实父母不是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孩子的，孩子就是要听从父母的。好，那在这些点上我们就知道说，但是呢他要听从你的命令，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很多的事情上孩子他是可以做选择，我们应该也让他有空间能够做选择的。好，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说他做了就是错的，像我们的孩子啊，有时候他说我今天同学要我去他家，好，没有什么不好的，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说 OK 好，他所希望的就是你就答应他，对不对？好，那他就去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好啊，你们参加的活动，那就答应他，对不对？好，但也有一些时候呢，比方说他可能他还有他的功课，还有一些我们也许有一点不是完全不行，也不是绝对可以，我们会跟他讲说我们一起祷告啊。那最后呢就是说你祷告，如果主说好你就去。好，其实我们孩子他们后来跟我们反映，他们最怕我们告诉他说你自己祷告，因为他祷告如果主说不行呢，那不是他的个人，他是希望说最好父母就说好那你就去，对不对？好，但你说你自己祷告，那对他是一个挑战。好，他说我祷告最后有好多次他们祷告就没去。好，那所以这个是另外一种我们需要平衡的。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和他们一同祷告，我们也教他们来寻求来尊主为大，但是另外一些呢父母是有这个权柄的，我们不是问他说好不好要不要，而是说这是神的旨意，那没有选择的。好，所以我们在几个方面就讲到平衡的管教，平衡的管教。所以这一堂课啊，我们也差时间到了哈。所以合神心意的，我们讲到管教与奖励哈。我们求主真的是得着我们的下一代，得着我们的孩子，然后许多的父母他们知道怎么照着神的心意来管教。好，我们请曾牧师带我们有一些的祷告。